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晨祷的信息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在第四章主要讲到几个部分，几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讲到很多篇幅，约翰讲到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然后呢，讲到说，这个耶稣医好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的儿子啊，耶稣把他医治。所以这一章主要讲到这两个部分。那我们今天重点来看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那这一段的经文在圣经中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那主要简单讲的是，耶稣在正午的时候，他到这个一个井旁，然后碰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那耶稣展开了一系列的跟他的对话。那我们今天来仔细的来读一下这节内容，让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耶稣在这边所教导的事情，以及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好，那我先来读一下，会比较长一点啊。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六节开始，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阿们。这一段我们看到午正的时候呢，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主动去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那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互不来往的。那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如果使用这个撒玛利亚人用过的这个不管是器皿还是饮水的器具呢，那他们认为自己就会不洁净啊，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认为所有的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那所以这个地方当耶稣提出这个请求来之后呢，撒玛利亚妇人她也是很惊讶。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马上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阿们。我们看见这边耶稣就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神的爱，神的恩赐是白白赐给你的，就好像圣经上说神赐下阳光与水阳光也造好人也造歹人所以神这个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说神的恩赐包括这些阳光雨露空气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也包括神 的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这边就首先看见神的爱。那耶稣他可以对五千人讲道，一个很大的服事，很大的服事，很大的事工，他可以喂饱几千人啊，在海边向很多人讲道，他开很大型的布道会啊，几千人的布道会，上万人的布道会。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为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在当时被人是认为不洁净的一个族群，他来亲自的等待他们，向这个探他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服事，不在乎大小，不在乎你服事人的对象的多少，那几乎耶稣是服事者，会在乎人的心，在乎这个人，在乎神的爱。对，读到这边我就很感动，感受到，神的恩赐，神的爱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就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耶稣来靠近我们，耶稣来向我们的心门来叩门。我记得我当时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记得一首歌就叫《一件礼物》，讲到说一件礼物非常好，在门外叩门，如果你不接受，怎么知道这个礼物好不好？这首歌《一件礼物》是一个很老的一首诗歌，但现在我都还记得，就讲到说耶稣他自己作为这个恩赐，作为这个白白的礼物来赐给我们，而且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拒绝他，或者是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呢，耶稣主动来找我们，来向我们来敲门，就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所以就是邀请大家一起回想一下不管现在你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那回想一下你怎么样认识神的，你怎么样在生命的当中被神的爱触摸到，被神感动到，那或者有人向你传福音，你是怎么样来认识神的。让我们在这边花点思想，花点时间来想一下，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差派人，差派耶稣基督，也差派人带领我们来认识神。感谢主。那我还记得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被朋友带去教会。礼拜天的上午到教会去了之后呢，当时有一个牧师那个教会的牧师就一对一的早上他陪我坐下来，就是带我读圣经。那个时候，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他拿的是本那个台湾的那个繁体版圣经，那个字是这样一行，就是一竖着写的，从右往左读的，所以就我基本上也看不懂。然后我还记得他当时带我读的就是约翰福音，但是他带我读的什么我真的已经不记得，对，我不记得他带我读的任何东西，我一点都不记得，我只是记得是一本红色圣经，大概是约翰福音，就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那个 moment， 包括撒玛利亚妇人这个 moment， 包括在你生命中的 moment， 在你需要的时候，或者在你不知道你需要的时候，神就是借着爱，带着爱向你来说话。他会把一个种子撒在你的心里面，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接受，不是一次接受，不是一次接受耶稣救恩，而是要不断的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呼唤和回应神对我们在生命中不同阶段的呼唤。下面然后耶稣说，他也早给了你活水。这个活水讲到就是一个 living water。我们看见耶稣紧接着就对这个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看见耶稣在这边把一个肉体的需要，本来是渴要喝水，转到一个灵里的需要。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仅是要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不仅是让这些人吃粮食吃食物得饱，不仅是让这些人睡得好他的门徒问他在哪里睡，他的门徒问他说在哪里吃。那耶稣来，他不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他更重要的是渴望满足我们灵里的需要。所以耶稣知道这个妇人他需要的是什么。那后面我们会知道说，这个妇人他有五个丈夫那过着 可能不是在外人看来不是很光彩、很检点的生活啊。那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灵里的需要真的是什么，虽然我们的外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光鲜、非常的好，但是耶稣真的知道我们灵里的需要是什么。那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借着这个疫情，借着最近美国发生的事情，我想真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灵里的需要，各样的暴乱，各样的不合一，各样的纷争，各样的这些暴动，还有这些病毒的影响，让我们真的之前，让我们可以来回想说，哎，我们之前的需要真的是最重要的吗？我们以前所奋斗的，不管是工作，还是很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是就是各样的享乐，是最重要的吗？还是在这个时候，因着病毒各样的关系，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居家隔离的日子，让我们再反思说，什么是我们灵里的需要？是什么是我们跟神灵里最深的需要，最被神满足的需要。我听到很多的见证，就是很多的，姊妹，她们就是本来是工作的，那就是很多的忙碌，但是呢，因着这个疫情期间，在家里面待着，照顾孩子和家里面，反而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寻求神，可以来祷告神，可以来等候神，也可以跟神相处。那反而因着各段时间，卸去很多外面的需要，除掉很多外面繁琐的事情，因为现在我发现，在家里面待着其实很简单，就工作，然后吃饭，以前所需要的各样的出去买东西、去商店，现在其实都不能去，反而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灵里的很多需要是存在的，是真的是，当我们转向里面去发现这个 living water，活的水在我们的里面是涌出来的。14节讲到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涌"这个词是很有意思。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的话，这个"涌"的意思表示涌出来，表示是跳动带着能力的东西一个涌出来。它原文里面就是，如果是字面翻译的话呢，就出现在其实两个地方是同样的字，在圣经里面，一个就在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讲到说我来读一下吧。他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这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讲到瘸子必跳跃向路。瘸子本来是真的走路是很难的，但他可以跳跃向路，就表示说那个能力在他的腿里面。那他可以腿可以起来跳舞，像鹿一样的轻快跳得很快。所以这个跳跃就是跟这个里面的这个涌是同样的一个词，表示带着能力、带着活泼的一个生命进到这个里面。那同样的，彼得的，sorry，《使徒行传》在14章讲到彼得医治那个瘸子也是啊，彼得的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个跳起来的"跳"这个字，它的这个字根这个意思跟这边讲的涌出冒出是同一个意思，对，实际上是一样。你想到说，当神的医治，当神的圣灵临到这个人的时候，临到那个瘸子的时候，那个圣灵的 power 触碰到这个瘸子的脚的时候，他的脚就是被圣灵的大能所充满，就好像这个水，讲到这个活水就是圣灵了。活水就是圣灵了，永生活水。那当这个圣灵充满在这个瘸子的脚上的时候，他的脚踝健壮，他可以跳跃起来行走。所以就是这个圣灵的大能也涌在我们的里面，带着 power，带着全能涌在我们的里面，就涌到永生。所以这个时候，再回到现实，真的，不管是各样的 coronavirus，各样的负面消息，各样的负面的新闻。各样的恐怖的或者这种仇视的言论在散播的时候，让我们靠着我们里面的 living water，靠着我们里面的涌到永生的一个活水，让我们可以常常起来祷告，可以充满神的喜乐。知道说神在我们的里面比在这世界上的都要大。所以这边神来到我们，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这边， 是为了满足他灵里的需要，解决他永生的问题。啊，这是第二个地方想分享。第三个就讲到说，哦，耶稣开始进一步 touch 到这个妇人的，他的 personal life，就他的私底下的生活。就当我们开始碰到神的时候，神开始向我们说话，神开始向我们显现，那神也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些光照，做一些洁净的工作。我们看到这边，耶稣就问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对，这边大家其实可能都很熟悉。那其实犹太人里面，他们认为一个女人可以离婚两次了，最多三次。对，最多三次。那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女人的丈夫死了，那如果丈夫有兄弟，她给嫁给他的兄弟就是这样。那在律法里面，他们是这样认为可以的。但是五次啊，有五个丈夫结五次的婚，对，当时在撒玛利亚人也是比较少见的。估计在当事人看来，应该也是显得私生活比较的没有道德吧，或者比较混乱。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我相信耶稣是这个妇人，她没有主动告诉耶稣。那耶稣是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认识这个妇人，他知道说这个妇人需要神，需要永生。那他也知道说这个妇人的生活的需要被改变或者需要被洁净。那耶稣这个地方他真的没有让这个妇人认罪悔改，他也没有去责备他。那耶稣就是首先是用爱。用肯定，肯定这个妇人讲的话是对的，说你是不错的。耶稣的话是不带着任何的，定罪，也不带着任何的责备，也不带着任何的歧视或者是鄙视。所以，所以神就是说，当我们拜神的时候，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想不管是我们在认识神之前，还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那就像神对这个以色列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一样，他认识这个妇人，他知道这个妇人的生活，那他也只是让这个妇人来求他，就把这个活水给他。那所以 apply 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本相，把我们的需要，或者把我们生活中需要被神光照，需要被神改变的地方。带到神面前来求的时候，那神真的会帮助我们，神会把这个羞耻除掉，神会把一个真的对神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妇人后来嘛，她就回去对她的这些城里的人讲说：“你这个人把我一切的事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妇人她放下自己的羞耻。对，那她也公开的宣称说，她有五个丈夫，而且耶稣把这事讲出来，所以她没有再羞耻害怕。对，当她遇见神的时候，当她真的被神的喜悦、被神的活水所充满的时候，她不再去看自己的，羞耻，或者不再去看自己的不完美的地方。对，她就这样去向别人去讲耶稣的神迹。所以，这是这个妇人真正被改变的地方，就是耶稣用爱。去接纳他，用话语来肯定他。所以我们知道，真的不仅是我们自己被改变，或者我们想别人被改变，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被改变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爱他，去称赞他，去鼓励他。我们的话语是带着全能的。不管是我们的父亲对孩子，还是父亲对。哦，妻子还是妻子，我们彼此了，家里面每一个人了。当我们用话语去，去尊荣、去尊重、去称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人会发生改变。而且当你开始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去宣告祝福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会发现说，这个人开始会改变。对，带着你的孩子去学习。去讲正面鼓励的事情，今天， 一个很小的分享。今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之后，我跟孩子在我们家的后院，在后院坐着，有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小孩，他就在那边骑自行车，唱歌。那我的儿子就说他妹妹，这个妹妹在骑车嘛，他说这个妹妹很 annoying， 就是很吵了，很吵，很讨厌，说很 annoying。那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样吧，我说我们先讲，你想一下，你讲一下三个，你觉得你这个妹妹你很喜欢她的地方。我说你讲了一个你觉得她 annoying 的地方，我说我希望你讲三个，你觉得你可以鼓励她的地方。那他就好，他说去想，想了三个第一个陪她玩，然后呢很 cute， 还有什么都讲了三个，对她讲。所以 ，yeah， 我就想说，当我们真的就好像存款一样嘛，当你开始对别人，特别对你亲近的人说一些责备或者话的时候呢，你要之前最好先说十句赞美他的话，或者之前说过很多称赞鼓励他的话，对，才能帮助一个人，建造一个人。最后我们看见就是耶稣跟这个妇人在聊天的时候呢，就一步步讲到说，这个妇人就问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呢就说，时候将到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边也是这边我们也看到，也是等一下就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受那个审判之前，他也是唯一一次耶稣就说我就是弥赛亚。这边给这个外邦人的耶路撒冷妇人讲得很清楚，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在这边就是对外邦人第一次宣称自己其实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耶稣这边讲到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其实当时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定义是完全相反的。那法利赛人这些人呢，他们呢就是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是教条了，和祭司，他们就是他们要求必须是用遵守这些教条和律法来束缚人。那耶稣来讲的是截然相反，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个灵。讲到说敬拜，其实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地点不重要，对，不像我们现在在家里面隔离，那很多聚会都改成线上。那在线上我们对着电脑的时候我们就是敬拜神虽然我们对着电脑屏幕，我们以前是在教堂里面，我说神充满在那个殿，充满在神的殿，教堂里面，当我们一起大概聚集的时候你说神充满在我们中间，感受到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透过 Zoom 通过电脑当我们礼拜天早上一起个人在家里面我们上线的时候，神也在线上充满我们，神也在我们的家中充满我们，神也借着我们在线上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来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其实神是个灵，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不是形式，也不是一个规条，也不是各样的限制。对，那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文章，就是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她也是一个比较在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个教育学专家。那她现在之前在中国，现在回到美国，住在西雅图。那她分享一个小文章，就是上周开始西雅图的那个市区出现暴动暴乱的时候呢，就是街上都弄得很脏，很多涂鸦，墙上很多涂鸦，包括地上很多垃圾。那他就说呢，到礼拜天的上午他跟他的先生就是起来，然后呢发现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就是有些邻居出去，然后呢好像去帮助那些街道去清理。那他们呢就他们要打算出去看看，他们也希望说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他就说他们就是去到这个西雅图的downtown，去到这个街道他们想去做一些清除这个涂鸦，墙上涂鸦的工作。结果他们没有带工具，发现这个用手很难弄，对啊，他们就在一边走一边在想怎么办。这个时候很奇妙 那神就派来一个另外一个人吧，那个人就是他带了很多这个能够擦这个颜料的一些东西，但她是个就是妇女，她没有什么力气，那就跟这个姊妹跟她的先生一起，三个人就一起用她带来的这些这个清洗的工具，帮助他们把这个墙上清洁干净。对，那他也分享到然之后呢，他们就继续散步。那散步到呢，他们平时这个组织聚会的教会，但是呢，那天呢，因为教会现在都已经关闭了嘛，他发现他们的教会呢的停车场被征用当做这个消防车、救护车给警察聚集的地方，对，应该是一个警察的休息站或者就是在里面维持秩序吧。那呢，他说他就跟他的先生走过去，就跟警察说 “hello”。那个警察其实一开始看他们还蛮惊讶，就问他们说他们干什么的，想干什么嘛？那这个姊妹就说哦，她说哦，她说这是我们的教会，她说我看见你们在这边巡逻或在这边休息，我想过来给你们 say hello。对，那然后呢，他就说他讲着讲着，他说他觉得很感动，他的眼睛就流下来，他就说谢谢你们。他说：“谢谢你们在这边在这边就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在这边，驻守或者为了这个城市的安全。”他就说：“谢谢你们啊！”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真的谢谢你们为这个城市所做的。”他就这样讲了。然后他讲完之后，那个警察就也很感动，对。然后他说他们就一起跟警察祷告，对，为着社区的合一，为着社区的平安，为着各样事情来祷告。那他们就回家去，所以他们就错过了礼拜天上午他们自己教会的组织。那然后呢，他们下午有时间，他们就在网上找了一个他们就是很喜欢看的另外一个牧师的讲道，一个黑人牧师的讲道，讲得很精彩。对，那我看了这个文章就觉得也是很好，真的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对，其实地点和时间。如果我们可以去 follow 是最好，但很多时候神感动我们去做一个别的事情，像这个姊妹跟她的先生，他们周日上午出去清扫街道，去教会，然后去跟警察一起祷告祝福，也是一种敬拜。所以让我们真的体会说，神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他，有些时候神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歌唱来敬拜他。有些时候，神希望我们用我们的读经、祷告来敬拜他，有些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感觉环境很困难，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那我们要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宣告，宣告神的能力，我们的赞美来敬拜他。那有些时候，真的，当我们的经济上出现问题，当我们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我们需要有突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奉献。用我们的十一奉献，用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真的相信说，当我们开始这样寻求神，说神啊，你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敬拜你？什么是你最喜悦的敬拜？还是我们真的在公司里面，我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好好的工作，然后对我们的同事都有好的态度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敬拜神，所以我想真的是求神告诉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现在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这个外面，在外面，打拼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面前，问神说：“神，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来真实的敬拜你，在什么地方，你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可以来侍奉你，这个敬拜是你和耶稣自己都知道的，你也知道这个敬拜是神所喜悦的。”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求神祝福每一位。